好，弟兄姊妹，那我们回到座位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先一起呼求主名三声。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。哇，我们来享受一首诗歌，儿童诗歌832首。儿童诗歌832首。好，那翻到了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宣读，呼求主的名，导读主的话，接受那灵，就是神的话，不住的祷告，不消灭那灵，不要藐视伸言者的话。神人，神人，操练同过神人生活，得胜，得胜，在身体里同做得胜者。好，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。呼求主的名，导读主的话，接受那灵就是神的话，不住地祷告，不消灭那灵，不要藐视神言者的话。神人，神人，操练同人生活，得胜，得胜，在身体里同作得胜者。呼求主的名，导读主的话，儿童诗歌832首。你祷告不消灭那灵，不要藐视神言者的话。神人，神人，操练通过神人生活，得神，得神，在身体里同作得。我们一同站起来唱，呼求主的名，导读主的话，接受那灵就是神的话，不住地祷告，不消灭那灵，不要藐视神言者的话。神人，神人，操练通过神人生活，得神，得神，在身体里同作得胜者。Amen。 主啊，我们要呼求你的名，导读你的话，接受你的话，就是那里。Amen。 Amen。 是这的话。 Amen。 赞美主。好，为什么选这首诗歌呢？因为这首诗歌说到我们要呼求主的名，导读主的话，这些话都是灵，都是生命，我们需要接受那灵，并且这都是伸言者的话，我们不要藐视伸言者的话，我们也要同过神人的生活，最后在身体里一同的做得胜者。因为后面就会讲到这些信息都是预备我们做得胜者。好，那我们来到这一周的启示录生命读经第43，还有44篇，讲到从海中上来的兽，还有从地里上来的兽。好，那在这一篇开头前呢，我想还是跟弟兄姊妹，有圣经的话，我们可以翻开圣经，从12章开始，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一段开始到底要讲什么。在启示录12章后开始，它算为启示录的后半，它是在详述这个第一段所论及的一些重要关键的事物。那弟兄们在信息里也帮助我们，从12章开始有3个关键的人物，这一幅图画我们一定要记住。第一个就是12章开头有一个大意象，就是宇宙光明妇人的意象。第二个就是从这个宇宙光明妇人里面要生出一个什么呢？男孩子，就是得胜者。 神子民众叫刚强的部分，这是第二个意象。第三个重要关键的人物，就是在这个妇人面前有一个什么大红龙，大红龙的意象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幅图画，这个宇宙光明的妇人代表历代包括现在所有的神的子民，然后他们在受什么苦呢？受一个生产之苦。所有的基督徒从历代至今都在受一个苦，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受一个苦。受什么苦呢？从我们腹中要生出一个男孩子来，就是从我们中间要产生出得胜者。那不止我们里面受这个苦，我们外面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什么？那个大红龙，我们不喜欢他，但他就在我们的面前，他在这里逼迫我们，在这里欺压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生一个男孩子出来，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关键的人物。因为当男孩子被提到天上，这个撒旦的时候就不多了。当男孩子生出来被提到天上的时候，这个天上就要征战，大红龙跟他的使者就要怎么样？被摔在地上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所以他要极力的逼迫教会，逼迫基督徒，因为他要生一个男孩子出来。好，那这个生男孩子在第十二章五节那里，当这个男孩子生出来啊，就有一个转折。好，就是当男孩子被生出来被提到天上的时候，这个撒旦就要被摔在地上。然后六节就说的，男孩子生出来了，妇人就怎么样？逃到旷野。好，那个妇人就指明这个大部分的基督徒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是男孩子，你没有被提，那你会在哪里？在旷野，你会在地上。那这个时候你要逃，因为大红龙要逼迫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还不够生命成熟，我们还不是成为那个刚强的一部分，还不能有份男孩子的被提，那我们就是还是留在地上。我们可能是妇人，我们也可能是这个其余的儿女，那我们就还在地上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就要逃。那后面六节开始的信息就是为着我们的，就是指明我们可能万一不信，我们不是成为早期的得胜者，我们还有机会做晚期的得胜者，就是速成的得胜者。那后面从十三章开始，这些信息都是为着我们的，预备我们做晚期的得胜者。好，那我们来到，我们还是对这个经文事实啊有一点的认识。从第十二章的十八节最后那一节，就是当那个龙被摔在地上的时候，十八节就说龙站在海边的沙上。到了十三章，马上就有一个连接，就是就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。所以为什么龙会站在海边的沙上，就与这个十三章这个兽有关，因为他站在海边的沙上，他要从海边招出一个兽，就是这个敌基督出来。好，然后一节二节就讲到这个海中上来的兽啊，它的出现跟特征，它要从海中上来，就是地中海，周围的国家可能就是希腊。然后它的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，这是它的特征。然后二节下开始，好，一直到八节就讲到它的能力、它的权柄，还有它所要做的事情。他有什么能力什么权柄呢？就是龙的能力跟权柄都要给他。所以这个撒旦与这个敌基督是一。然后他就开始怎么样呢？五节说龙又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也给他权柄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。六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敌基督他要做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要向神说亵渎的话，还要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就是那些得胜者已经被提在天上的，他要亵渎那一些。好，然后七节又说他还要怎么样？与圣徒征战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跑，为什么我们要逃。好，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胜过他们。好，然后后面就说他还与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方言、各邦国征战，还要制服他们。好，所以他非常的有能力，他对圣徒、对列国都征战，都胜过他们。然后八节就说他还要使住在地上的，凡这个名字没有记在创世以来被杀至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。他要使全住在全地上的，除了有这个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。九节、十节就是我们的提醒，主提醒我们，当发生这些事的时候，虽然是很消极，但是十节告诉我们圣徒的忍耐 和信心就是在此。因为刚刚有说，如果我们没有被提，我们还留在地上，那感谢主，主还要预备我们成为晚期的得胜者，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的考验。什么考验？就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如果我们能够胜过这一些，我们就有机会成为晚期的得胜者，成为出熟的果子。好，那这是这个关于第一个兽，就是第43篇的经节。那我们再从第11节来看，还有另外第二个兽，从地里上来的兽。11节就说，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里上来，有两脚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龙。这里是讲到它的特征跟它的出现，它从地里出来，这个地就象征以色列地，所以它要出自犹太。生命读经也告诉我们，极有可能其实就是犹大，他是犹太人，他要从地里出来。然后呢，他外表像羊羔，像基督一样，但是讲话就把他暴露出来，其实他是一个龙。那十二节到十六节就讲到他要做的事情，跟刚刚一样，他有权柄，他的权柄来自头一个兽，头一个兽就是敌基督。那我们刚刚知道这个敌基督的权柄跟能力是来自谁呢？撒旦，就是那个龙。所以龙给敌基督权柄，敌基督又给假圣义者权柄，所以他们三个根本就是一，他们三个就是一伙的，彼此他们就给他们权柄能够行其事。然后他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十三节说他能够行大奇事，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照着圣经，照着历史，我们知道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曾经叫火降在地上，这个人是谁？以利亚。在末后的时候，这个假圣人他也能够做同样的事情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因着他有这个能力啊，能够行这个奇事，就能够迷惑地上的人。十四节就说他因这些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。然后他又给那个受了刀伤还活着的，就是敌基督，做一个像。十五节就更厉害了，这个像还怎么样？有气息，还能够说话。这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，特别台湾很多是传统拜拜的，我们传福音都会跟他说：“你不要拜那个啊，圣经说那个像是人手所造的啊，有口不能言啊，有眼不能看啊，有手也不能弄啊，有脚不能走啊。”哎，这里怎么办？哎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圣经不是说偶像不能演吗？不能看吗？你看我现在做了一个像，他能演，他有气息。哎，你们怎么说啊？哎，你看圣经是骗人的。哎，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怎么办？大家都去拜那个像了，怎么办？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话，需要这样的信息，受警惕，不要拜那个像。那十六就讲他更进一步。”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，都在右手或额上受一个印记。十七节，没有这个印记就不能做买卖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受印记你就会死，因为你没办法做买卖，你没办法购买食物，购买生活用品，最后你就会死。那十八节就是一个警惕，告诉我们需要有智慧，需要有悟性，计算这个受的数字，不要受这个印记。那这个就是这一段43跟44篇今天我们要进入的这些经文。我们读生命读经的时候，鼓励弟兄姊妹还是先把经文读过，对这个事实有一个了解，我们在进入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进入。那前言的部分，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纲要，前言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已经看过敌基督的七个重要方面，但以理七章的第四个兽，但以理八章的小角，但以理九章的王，但以理十一章的王，包罗一切的兽，无底坑的使者和不法的人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这一个奇特人物的其他几个重要方面。好，纲目第一个，他说他第八个方面，他有撒旦的能力和权柄。好，这里我们可以读一下下面经历应用的第二终点。好，这里我们一起读哈，马太四章八至九节说，魔鬼又带他上到一座极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” 主耶稣拒绝了，他说：“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”从那一天起，撒旦就一直在寻找一个人，好将他的能力、权柄和国度、荣耀交给那人。他在敌基督身上找到他所要找的人，主耶稣所拒绝的敌基督要接受。哦，所以这里就说到这个敌基督他要接受撒旦的能力还有权柄。哦，所以他这个当时，哦，这个撒旦就一直在地上寻找这样的人，把他的国度、把他的能力、把他一切的权柄都给他。主耶稣拒绝，但是敌基督这个人，哦，就是撒旦所要找的人，并且他接受这样的能力、这样的权柄，所以他有撒旦的能力和权柄。哦，那这里他就说啊，生命读经说，因着撒旦把他的能力和权柄交给了敌基督，敌基督就变成一位特殊的人物，哦，并且他的个性和性格特别强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，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，他有撒旦的能力和权柄。哦，那第二就讲到他要被杀又复苏。哦，这两个重点我们一起读。哦，是罗马帝国要来的第七位该撒将要被杀，凭堕落之第五位该撒尼罗的灵复苏，成为第八位该撒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读过，在启示录十三章三节，哦，那里说兽的七头中有一头似乎被杀致死，但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就指明他要被杀，而且又要复苏。那他的复苏是怎么复苏呢？哦，这个敌基督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七位该撒，哦，在他前面有六位，哦，那他是第七位，这第七位敌基督他要被杀，那他被杀之后呢，就要凭着第五位该撒，就是尼罗的灵，要进到这个敌基督的里面，他就复苏，然后成为第八位的该撒。哦，所以就这里就讲到他要被杀又复苏，生命读经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是仿冒基督的复活。哦，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撒旦很会仿冒的，嘿，他基督复活，哎，我也可以复活。哦，不是只有基督可以复活，他也可以复活。哦，然后就说，如人如果没有基督的信心，必定会被这个神迹奇事所吸引。哦，并且啊，他生命读经就再进一步告诉我们说，当他是第七位该撒的时候，他还不是那么的神奇，那么的迷人，那么的欺诈，但是在他复活以后啊，他就成为一个神奇的人物，他要令人着迷，还要欺诈人、诱惑人并迷惑人。哦，只有那些在基督里有信心的圣徒能够抵挡这样的迷惑跟欺骗。哦，因为他会更有能力、更聪明、更有才能。哦，这里就讲到他的被杀跟复苏。哦，那第十方面就讲到他要怎么样得着死亡的能力、权柄和国度。然后因着他这样的复苏啊，他就得着十王的能力，有十个国、十个王，哦，要把他们的能力、权柄和国度都给他，所以他就怎么样，更有能力、更有权柄，哦，更有这个魅力，他能够做很多的事情。所以第十一就说，因着他得着十王的能力、权柄还有国度，他就能够怎么样，任意而行，哦，42个月。今天地上有很多有名的人，也有很多有权有势的人，有没有一个人说他能够任意而行？全球都是我的，我可以任意而行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没有这样的人，但是到那个时候，竟然有一个人他能够在地上任意而行42个月，因为他有极大的权柄、极大的能力，甚至有魅力。今天你有能力有权柄，人还不一定服你，人可能称赞你，有承认你有能力你有权柄，但是他并不会支持你。所以他不只有能力有权柄，他还很有魅力，他能够吸引人来跟从他，来支持他，所以他能够任意而行42个月。那1、2、3、4、5、6就讲到我们刚刚经文也有读过，他得着了这一切的权柄，他就要开始做事情。首先他做什么呢？他说夸大的话，亵渎神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就是被提的得胜者。当然第一部分这个他只能说啦， 因为那个时候撒旦已经被摔在地上，他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了，所以这个他只能说夸大的话亵渎他。所以在前几周我们也看到这个，他甚至能够用现代的科技把天象击打下来。所以你就知道他是非常狂妄，非常夸大的。他说甚至我要把天上击打下来。这就是第一个，他要说夸大的话。第二，他要与圣徒征战，并且怎么样胜过他们。然后他不止与圣徒争，他也要与那两个见证人征战。那两个见证人是谁啊？摩西跟以利亚。他是末了这个主使他们在地上帮助那些还在地上的弟兄姊妹。我们都要到他们那里买油，但是呢，他要与这两个见证人争战，而且怎么样，把他们杀了。你就知道这个，刚刚我们讲这个以利亚，他可以叫火从天降，到时候他还要这样行。但是假先知者同样也要行同样的事，而且还胜过他们。你就知道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人，你会看我们如果是在地上，我们真的是一路失败，一路失败。那以利亚，摩西这么有能力，还不是被杀了？你看他能够叫火从天降，我也可以，而且我还胜过他们。真的是把地上的人都掳去，都迷惑去了。然后第四，他还要制服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方言、各邦国，列国都要被他制服，都要被他击败。第五，他就使全地的人都稀奇，并且使住在地上的人都拜他的像。弟兄姊妹，这也是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今天是我啊，我现在开一个全球的直播，开一个全球的广播，然后叫全地的人都要拜我，你觉得有人会理我吗？不会，人家说这个人精神有问题，这个人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但是他能够有能力、有权柄、有魅力到一个地步，他叫全地的人稀奇，并且跟从他，叫地住在地上的人都拜他的像。这里我们后面会再讲到，这个拜像不是指着我们一般所谓我们供奉神明的那种像，而是一种英雄的崇拜。他会给他立一个像，全地的人都把他当作英雄在崇拜他。这个后面我们会下一篇会再读到。然后第六就讲到他还要对付谁呢？对付罗马天主教，使他荒凉，将他烧尽。那这一篇最后他不止对付了这些地上的人，最后他要第十二，他要怎么样？与主征战，他要直接的与主征战。但是感谢主，主必定得胜，还要被主击败，还要被主毁灭，并且被扔到火湖里。好，那这一面虽然我们刚刚看到好像都是消极的事情，但是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些积极的应用。所以在这个经历与应用第一终点，我们请这个姊妹一起来读。
必须从神圣的话得着滋养，
圣经都是神的呼出，
意思就是圣经里的每一行都是神呼出来的气，圣经里的每一行包括这些预言的部分都有生命的元素，有活的滋养。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，应当得着骨头，也得着肉。
好，然后第三重点，我们一起读。
在这时候，那些能留在地上的基督徒，若是明白这些事，就会大得帮助。得胜者被提之后，我们中间若有人还留在地上，就绝不会上敌基督的当。也许我们会回想我们在这些生命读经信中所读过的，这些信息能帮助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，但是那些没有成为出熟果子的人也不会留在黑暗中。所以一面，虽然这些已过这几篇的信息好像都蛮消极的，好像有很多的骨头，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的肉，我们要得着这一些肉，得着这一些的滋养，得着这些生命的元素。然后呢，最后这个信息要帮助我们什么呢？
特别是帮助那些如果到时候还留在地上的基督徒，我们若有这些信息，我们若明白这些事，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成为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参加召会的聚会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我们的追求重不重要？
重要。
另外一面，我们传福音重不重要？
重要。
若是没有人传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全地上只有主的恢复，我们又不是大支派，就这些人知道，那那些人怎么办？连那些在其他团体的，如果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就可能就去拜那些的像。所以一面我们进入这些话，我们也要去传播这些话。好，感谢主，这些信息都要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。好，我们是不是进入下一篇以前，我们先跟两两的身旁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有一点分享，也有一点的祷告都可以。分享第43篇，我们刚刚所进入的。虽然我没有人，哇，谢谢你，信靠你，生命的方式到基督，不要寻求启示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不要期待神迹，我们要注意神迹。哦，我们要注意神迹，这个神迹就是基督自己。谢谢你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我们就回来，我们开始进到第44篇。第44篇是讲到从地里上来的兽。所以前言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地象征以色列国。所以这另一个兽就是这个假先知就要出自犹太人。生命读经也告诉我们，这个人就是犹大。就是背叛主耶稣的那一个犹大。所以纲目一二三四当然就讲到这个人是加略人犹大。那这个信息里面就说，因着犹大被魔鬼所充满，他就与魔鬼是一。然后他要从地里上来，就讲到他的特征，跟他从哪里出来。第三就讲到他的虚假，因着他被撒旦充满，他这个人就是虚假。然后呢，第四就讲到他就为从海中上来的兽做工，其实也就是为撒旦做工啦。只是中间又隔了一个敌基督。那这里生命读经啊，有一个要点提醒我们，在六生命读经的600页， 我们可以有生命读经的弟兄姊妹可以翻一下生命读经的第600页中间第二段，这里我们有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哈。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像犹大，但在我们天然人的一部分里，多少都有一些犹大的原则，我们也会无缘无故的为撒旦卖命。不管你察觉了没有，你已经做了好多次。我们常常把主出卖了，或是把教会生活拦阻挠了。我们做了一些阻挠主恢复的事，我们做这些事好像并不为着什么理由。在已过的40年中，我在美国曾看过一些事例，有人破坏主的恢复，但他们并没有得着什么回报。他们的行为乃是撒旦霸占了他们天然之人的结果。当撒旦进到我们天然的人里，并且占有某一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无故的把自己卖了。这是犹大和假伸言者的原则。所以一面我们从犹大这个事例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被撒旦充满，把自己卖给撒旦，并且为撒旦做工的人。那今天呢，其实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，我们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。我们如果有一某一部分这个撒旦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被他充满，我们也就会虚假，我们就也就会不自觉的为他做工，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得着什么。这个就是犹大跟假伸言者的原则。好，然后第四我们就来看他要做什么。刚刚看过他的出现跟他的特征，接下来就看到他一样跟敌基督一样，他有权柄，他能够实行头一个兽的权柄。这个头一个兽是谁啊？海中上来那一个敌基督。那敌基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？撒旦来的。所以你看他们三个就是一，撒旦给敌基督权柄，敌基督又给假伸言者权柄，他们三个人都有权柄，都有能力能够施行许多的事。然后第二就讲到他要在地上做了一件事很重要，这里说甚至这个就是他在地上的执事，就是使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头一个兽。所以这个假伸言者他的执事，他的说话有一个中心，就是叫人拜第一个兽，就是拜敌基督。所以第三他就讲到他还给那个兽怎么样做一个像，甚至那个像很厉害，有气息，会说话，而且他不只有气息会说，他有能力能够叫不拜兽像的人把他们杀死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到那个时候是非常我们无法想象的情形。然后第四他还使所有的人都受印记，受印记才能够做买卖，所以你不受印记你就会死。所以你看第三跟第四，到时候人在地上只有两种选择，第一个要嘛就是拜那个兽，因为你不拜就要死。那第二个 你还要受那个兽的印记，因为你不受印记你也要死。所以你不拜要死，不受印记要死。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办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面虽然是不拜要死，不受印记要死，但是其实这个是在预备我们做得胜者，我们极有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得胜者，因为我们不拜兽像，我们可能就被杀死，我们就殉道成为得胜者。那第二，我们可能不受那个印记，我们可能会饿死，我们可能会死亡，但是我们也是殉道，也是成为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虽然都是消极的，但是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感谢主，我们有机会做得胜者。虽然好像是在一种困难的环境，在一种受压受逼的环境，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出自主的手，主要预备我们做得胜者。那最后啊，有一段我们先读一下经历应用第一终点，我们请姊妹读。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留意人的所事，却留意人能做什么。他们在意能力、奇事和神迹， 但那些用神奇能力行奇事的人，在生活和行为上却可能很可怜。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着重我们外面的表现，我乃是说我们必须是我们所示的。我们在生活中的所示必须彰显我们生命里的所示，我们的生活必须彰显我们在生命里的所示。我们从里面所活出来的生命，不是表现我们所能做的，乃是彰显我们的所事。二中点，请弟兄们一起来读。在末后的日子，会有奇事、能力和神迹。在马太24:24，主耶稣说：“因为假基督和假神言者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和大奇事。”若是可能，连选民也要迷惑了。在帖后2:9-10，保罗说：“敌基督就是那不法的人，他来是照着撒旦的运行，行各样的异能、神迹和虚谎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毁灭亡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欺骗。我们必须受警告，不寻求神迹奇事。”不然你可能会受欺骗。我们必须以生命的方式顾到基督，而不要寻求奇事，不要期待神迹，乃要注意生命，这生命就是基督自己。所以借着这一篇的信息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看重生命，更多的留意我们里面的所事，而不是我们外面的所作，不是那些外面的神迹奇事，这些会有的，而且会很厉害的。我们不要受这些的欺骗，反而我们要注意到他们的所事，并注意到我们的所事。那最后有一段话，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，在《生命读经》的604页，604页的第二行下面，尼弟兄这里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哈。尼弟兄花了50年的时间才成为得胜者，但那些在大灾难期间留下来的人，却不必经过42个月就可以了。被留下来经过大灾难，当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，但总比今天就死了要好得多。你如果现在死了，就会失去成为得胜者的机会。不管是早期的得胜者，或是晚期的得胜者，赞美主，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得胜者。我当然盼望做得胜者，能活着留在地上直到见主。但我们若不能在今天做得胜者，那就宁可留下来经历大灾难，不要就这样死去，因为那时我们还有机会成为晚期速成的得胜者。若是你现在不要做得胜者，以后就要被迫做得胜者。也许你要说你不在乎，但是主有办法叫你在乎。敌基督要来，假神言者要讲道，并且要立一个会说话的像，那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得传反驳的道，但是你传了反对敌基督的道，就会被杀殉道。 Amen。 所以最后他就说，这些信息如果不能帮助我们成为早期的得胜者，至少能够预备我们成为晚期的得胜者。这就是我们的定命，我们的名字都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，这是我们的预定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为着刚刚我们所进入的再有一点的祷告。
主啊，正是预备我们，得说我们成为一般警醒等候你的人，能够在今生就成熟。好，报告弟兄姊妹，知道下周在哪边聚会吗？ 下周都在大会场，下周不要到中会场去。下周的第一堂一样是晨兴圣言的导员备讲训练，第二堂跟第三堂是李长寿文集的展览专题交通，下一周是开放的，我们可以把之前还没有邀成功参加的弟兄姊妹邀他们下周来预场。好，我们休息到十分，对不起，还忘了报告，还有我们课程在两周就结束，所以迅速报名哦，要赶快报名缴费了，休息到十分。